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兴趣很现实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腾飞的中国经济吸引了全球的关注，能流利地说中文成了我的资本。1993年我去了香港，成为《华尔街日报》的记者，才开始阅读中国历史的书籍，终至乐此不疲。对我来说，中国永远感觉像一场考试，而我却荒于学习。两年之后，我去了台湾，那里的人经常问我是哪一年出去到美国的。他们的潜台词仿佛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在中国出生的。后来我去了中国大陆，也经常被问到同样的问题。这就是台湾和大陆的相似之处。虽然严格上来说，这两个地方直到最近关系才变得融洽些，但是两者比他们想象的更相似。大多数美籍华人来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祖辈的老家，但是我在香港、台湾和大陆住了12年，也没回去过一趟。我担心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理解在老家会发现些什么，我怕去这么一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我都能理解那些打工女孩们对家的复杂感情。农村来的女孩教我认识这座城市，从他们那里我得知哪家工厂经营得不错。足不出东莞，这些工人就明白这个世界上各地区之间的等级。美国和欧洲老板对工人最好，然后是日本、韩国、中国香港，继而是台湾老板。中国大陆的工厂最差劲，因为他们老是倒闭。一个农民工跟我说，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重大的政策变化。2005年初，一些工人跟我说最低工资要涨了，而这时候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。许多我读过的写中国农民工的书并不真实，农民工早已不再生活在被警察抓捕的恐惧中，相反，官方忽视了他们的存在。本地居民的歧视也并非什么问题，因为打工族和本地人几乎从不碰面。他们高度的就业升迁情形也令我感到惊讶。几乎所有我在厂里认识的高层人员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。我认识的姑娘并未注定要回家种地，因为他们出来之前也没种过什么地。他们多半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，也不清楚几时开始农忙。我所有的臆测都来自90年代中期的农民工研究。10年过去了，这个世界天翻地覆，变得太快，快到无暇记录。我开始喜欢上东莞，这地方似乎卯足了劲儿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。拜金、环境破坏、腐败、拥堵、污染、噪音、卖淫、不良驾驶、鼠目寸光、压力巨大、拼死拼活、杂乱无序。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，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。我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这一切。午饭我吃2块钱一碗的面条，去哪儿都坐公交车。我穿牛仔裤和凉鞋，比许多出门时穿绣花衬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还朴素。在东莞，我就像是隐形人，我也喜欢这样。在中国别的地方，一个到处盯着陌生人看，在笔记本上写来写去的人，或许会引来注意。在这里，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，根本没功夫理我。只有一次，我在人才市场抄录墙上的一个告示说明，一个保安问我在干什么，我告诉他我在练习英语，他就让我走了。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，东莞仿佛是隐形的。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都曾路过东莞，但是他们所记得的，这真令人震惊，就是无穷无尽的工厂和妓女。我在这个隐秘的世界中跌跌撞撞，我和700万、800万 或是一千万人分享着这个世界。在东莞生活，就像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，以110公里时速冲下高速公路，四周景物变化纷呈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。东莞也是一个矛盾体，因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从这里开始。19世纪，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，蹂躏这个国家并掠夺它的财富。1839年夏天，清朝的官员林则徐在虎门港下令公开销毁20000箱鸦片，而虎门就在东莞。这个举动让中英两国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，双方在广东交火，英国的战船摧垮了中国军队，战争很快结束。南京条约签订后，香港割让给英国，中国开埠通商，给予外国史无前例的商业和法律特权。中国的历史课上说，虎门硝烟照亮了中国的近现代纪元，对外国列强的屈服，随之而来的是清王朝覆灭。革命、战争和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。但这个地方还有另一种历史。1978年的秋天，香港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开设了第一家外资工厂，第一年的收入是100万港币。工厂将香港运来的材料加工为成品，再运回香港，销往世界各地。太平手袋厂开创的这种模式被数以千计的工厂所追随。接下来的两年里，中国设立了四个经济特区，作为吸引外资和免税政策等鼓励自由企业措施的试验田。最大的一个特区是深圳，位于东莞以南约80公里，并很快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展示台。深圳是规划出来的样板城市，由北京的领导意志催生出来，得到国家部委及下属企业支持。东莞不一样，没有任何人的指令，就这么发展起来了。深圳胸怀大志，要发展高科技和创意产业，而东莞做的是他力所能及的。也就是说，香港和台湾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工厂，做衣服、玩具和鞋子，这些工厂只需要廉价的土地和劳力，以及当地官员的放任自流。一开始的那些根本就不能叫做现代工业，许多早期的工厂是二三层的房子，一间屋子里坐50个工人，在桌前做一些简单的活，比如缝合玩具熊，或是给洋娃娃安上假发。有些厂房甚至设在铁皮搭成的棚子里面，因为老板不想花钱建一栋真正的房子。早些时候，这里没有开通到香港的铁路，生意人从香港走过边界，先到深圳，然后打一辆出租车到他们在东莞的工厂，沿路穿越片片农田。那时候这边没有路，没有车，没有电视，连窗帘都没有。艾伦里，一家台湾鞋业的主管，回想当年的情形时这样说，他于1989年来到东莞，你根本买不到那样的东西。1989年的6月，他骑了40分钟的自行车去看电视上有关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新闻。本地的劳动力很快就供不应求，临近省份的移民开始来到东莞。林雪就是我认识的为一家打工族杂志写稿的女子，1990年从四川农村来到东莞。我们两眼一摸黑就来这里了，她告诉我。我去问卖票的，我应该买张去哪里的车票，卖票的说去哪儿，我们就去哪儿。林雪找到了一家工厂，70块钱一个月。她的妹妹在另一家工厂冲压胶合板。90年代，东莞的制造业转向电器和电脑部件。 现在全世界 40% 的个人电脑硬盘磁头和 30% 的个人电脑磁盘驱动在东莞制造。过去20年的经济以年平均 15% 多的幅度增长，但有些事情依然不变。外来务工人员依然来到东莞，劳动密集型工厂依然占主导地位。虽然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，但工作依然简单。依然有相当多的房子里坐着工人，在桌前干一些简单的手工活。因此，东莞是一个充满历史矛盾的地方。一方面，它曾高调地反对外国势力出现在中国，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向他敞开怀抱。每个中国学生都学过虎门销烟，但是从这个任何历史课本都没提到过的太平手袋厂，到我在东莞认识的每一个人，我都能找到直接联系。从学习 Word 软件的打工族，到自学成才的大师，还有奔驰车的销售员，他告诉我 S 系和 E 系的奔驰车在东莞卖得最好，因为这车很好，能帮老板提高形象。对所有这些人而言，现代史开始于一个手袋厂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